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的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12月21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圣诞节的信息。信息的题目是回家去。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5:19。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5:19。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呢？第一，是为了你的主的缘故。我知道你爱主，你如果有神爱你的证据，我肯定你会这么做的。如果不爱他，你永远都想不到克西马尼园和大血滴的汗水，也想不到厄巴大铺滑石处和基督被鞭子抽打的血肉模糊的背，更永远也想不到加略山和主被刺的双手与双脚。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论点。看着他这么样爱你的份上，回家去讲述吧。你以为我们可以在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之后却不说出来吗？如果有人为我们的儿女做了什么，不用多久，我们的儿女他们就会去告诉所有人，某某人给了我这样的礼物，给了我这样的恩惠。同样的，难道神的儿女不该回去宣告，在他们的脚快速迈向地狱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得救的？救赎的怜悯是如何把他们像烙印一样从烈火当中夺回来的吗？年轻人啊，既然你爱耶稣，那么我问你，为何你拒绝讲述耶稣对你的爱呢？当涉及到神的荣耀时，你的嘴却变成了哑巴了吗？无论你到哪里，你不去述说爱你并且为你而死的神吗？圣经告诉我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惊奇。你也是一样的，若基督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会控制不住，一定要讲出来的。我所尊敬的朋友德国牧师奥尼肯先生，他在上周一晚上告诉我们，他一信主，他那新生的生命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对他人行善。他应该从哪里行善呢？他认为他要回德国，这是他自己讲的。他认为那对他的命令就是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告诉他们。然而在德国的全境，没有一个浸信会信徒，也没有一个他可以同情的人，因为路德宗 已经偏离了路德的信仰，背离了神的真理。但是他仍然回去传道了。现在他在泉州建立了七八十个教会，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做的呢？除了对他的主的爱之外，别无其他。他的主为他做了这么多，迫使他把神奇妙的良善要告诉他的亲属。其次，你的亲属是虔诚的吗？那就回去告诉他们，为了使他们的心欢喜。我昨天晚上收到了一封信，是住在埃塞克斯郡的一位老人用颤抖的手所写的。在神的眷顾之下，他的儿子听了道并且信了主。这位善良的人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封信给牧师，感谢牧师。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感谢神，因为他的儿子重生了。他一开始就写道：先生，一个年迈叛逆的人写信感谢你，最重要的是感谢神，因为他所爱的儿子信主了。我要珍藏这封信，信上继续说：继续吧，愿主祝福你。我前一段时间还听了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回到她的父母身边，当女孩的母亲看见女儿，这位母亲说：看啊，就算牧师把全伦敦都当作礼物送给我，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快乐。你真的改变了，并且活在对神的敬畏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想要让你的母亲心情跳跃，使你的父亲感到喜乐，你如果想要使你的姐妹高兴，她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有时候你在灯下读信，嘴里叼着烟斗，那就回家去，告诉你的母亲，她的愿望都实现了，她的祷告都蒙垂听了，你不再斥责她的主日学课程了，不再因为他爱主而嘲笑他了。你要和他一起去神的殿，因为你爱神，并且你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我盼望你的天堂也永远是我的天堂。如果在这里有人曾经走迷了路，然后能够这样平安地回家，那是多么让人喜乐的事啊。前一段时间，我有荣幸在一个收容着被遗弃的妇女的机构当中讲道。在我讲道之前，我向神祷告，求神祝福我所讲到的信息。在你们手中拿的那张讲道信息中，你会看到在最后记载了有两个人因为我所讲的信息而蒙福并且得恢复的事。现在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发生在城市宣教士范德基斯特先生身上的事。为了伟大的工作，他彻夜劳苦，而街上发生了一场酒后斗殴的事件，他介入在其中，分开了他们，对站在一旁的女人说：男人纵酒是多么可怕的事。那个女人与他同行了一段路，开始对他倾诉自己的不幸和罪恶，他是如何被引诱离开父母在萨默塞特郡的家而被带到了这里，给他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范德基斯特先生把女人接回家，教导她敬畏并且爱基督。当女人回到了圣洁的路上，发现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我一定要回家，到我的亲属那里去。他给他的家人们写信，让他们来到布里斯托尔车站来接他。你想不到这是多么幸福的会面啊。父母 原本失去了他们的女儿，他们从未听见过她的消息。但现在，她被伦敦女性宿舍这个机构带回来了，重新回到了家人的怀抱。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吗？我不知道，在这么多人当中，也许就有这样的人。女士们，你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人吗？你是否离开了他们很久呢？在你的父亲步入坟墓之前，在你的母亲白发苍苍沉睡在棺材里白色枕头上之前，我恳求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去。我恳求你回去吧，告诉他你悔改了，告诉他神遇见了你。那年轻的牧师说，回到你的亲属身旁。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这些事，虽然你可能认为我不应该提，因为哪怕我只赢得一个这样的人，我也要称颂神直到永远。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你能想象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被鬼附的人他回家之后的场景吗？他过去一直都是疯子，当他回去敲门，难道你没有看到他的亲属们惊恐地彼此呼唤说，糟了，他又来了。然后母亲跑到楼上，把所有的门都锁起来，因为他那个疯了的儿子又回来了。小孩子们也都哭了，因为他们知道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他是被鬼附，而且又怎么样用石头割自己的。但是当这个人说，母亲，耶稣基督医治了我，让我进去吧，我现在不疯了，你能够想象得到他们的喜乐吗？当父亲打开门，他说，父亲，我不是过去的样子了，所有的鬼都离开了，我也不再住在坟墓里了。我要告诉你，那拯救我的人是如何施行神迹的。他对鬼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然后众鬼都闯下了山崖，跑进海里了。我就痊愈并且得救地回家来了。如果今天在座的人当中有人有罪，然后他回家到自己的亲属那里告诉他们他被释放了，我想那个场景是有点类似的。亲爱的朋友，还有我听见有人曾经这样说，啊，先生，神愿意我回家到近前的亲属那里去，但是我回家是到了更糟糕的地方，因为我的家人都是从未认识神的人，当然也从来没有为我祷告过，更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任何天堂的事。好吧，年轻人，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去，即使他们是那么的不好，但他们也是你的亲属。我有的时候遇见了想要加入教会的年轻人，当我问起他们的父亲，他们说，哦，先生，我离开了我的父亲。然后我就说，年轻人，在我和你有任何关系之前，你可以去看看你的父亲。你如果对自己的父母有什么恶意，我是不会接受你进入教会的，哪怕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坏，但他们仍然是你的父母。回家去告诉他们，其实不是为了使他们开心，因为他们很可能会生你的气，而是为了他们灵魂的救赎。我希望当你在讲述神为你做了什么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被圣灵引导，渴望自己也有同样的怜悯。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当你不幸的亲属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给他们讲，因为他们会嘲笑你的。给他们一个一个的讲，当你可以和他们独处的时候，再对他们讲， 他们才会认真地听你所讲的。曾经有一位虔诚的女士，为年轻人开了一家旅店，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愉快轻浮。这位女士想要对他们说点关于信仰的事，她一介绍到主题，这些年轻人立即就哄堂大笑。这位女士心想，我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这些年轻人都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女士对其中一个年轻人说，先生，我想要和你说几句话。于是把他带进了另一个房间，和他交谈了起来。第二天他又带另外一个人，第三天又带一个人。当和个人单独谈话的时候，神祝福了他的言语。但是毫无疑问的，他如果是对他们所有人一起交谈，他们就会互相支持，一起嘲笑他。所以要单独的责备人。听了一篇讲道，可能有一节经文会击中了人。那经常听到却只嘲笑的人，你可能就是带他到基督面前来的人，他不能够抗拒温柔的劝诫。在美国的一个州，有一个异教徒，他非常的轻视神，讨厌安息日和所有的信仰机构，牧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牧师们常常聚在一起为他祷告，但是在众人当中，有一位长老定义要花很长的时间为这个人祷告。在这之后，长老骑上马，到了这位异教徒的铁铺，因为他是一个铁匠。长老把马留在外面，然后对他说，邻居啊，我非常关心你灵魂的救恩，我日夜都在为你的灵魂祷告。然后他就离开，骑着马回家了。一两分钟之后呢，这个异教徒进到家里，对他的一个忠心的朋友说，这是一个新的论点呢，长老刚来了，他没有和我争论，也没有对我说什么话，除了这句，他说，我非常关心你的灵魂，我日夜为你的灵魂祷告。听到他这样说，我竟然不能回答他。眼泪开始在这个异教徒的脸上滑落，他到了他的妻子面前说，我无法理解，我从来未曾关心过我自己的灵魂，但是有一位和我没什么关系的长老，我总是嘲笑的人，他今天早上竟然骑了5英里的马来，只为了告诉我他关心我灵魂的救恩。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觉得是时候要关心自己的灵魂了，他进到了房间里，关上门，开始祷告。第二天，他到长老的家，告诉长老，他也开始关心自己灵魂的救恩了，他请长老可以告诉他，他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永生的神，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使用现在所有在场的人，使你们都能够告诉周围的人，他们有何等亲爱的救主，可以指着主救赎的宝血说，看啊，到神那里去的路。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但是还有第三点，我们必须要简明扼要的来谈一谈。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呢？第一，我们要如实讲述，不要讲超出你所知道的范畴。当你应该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不要去讲约翰搬羊的经历。不要告诉你母亲，你感受的是只有卢瑟福才能感受到的东西。你只需要告诉他真相，如实地讲述你自己的经历。因为一颗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而一句不真实的话也会毁掉所有。所以你要如实地讲述。其次，你要非常谦卑地讲述。我之前说过了，不 不要打扰那些年长的和知道更多的人，你只要谦卑地讲你自己的故事，不是作为传道人，也不是以前任牧师的身份来讲，而是要以亲人和儿子的身份来讲述。接下来，要非常认真地讲述，让他们明白你是认真的。不要轻率地去谈论信仰，你如果这样做，不会得着什么好处的。不要拿经文来开玩笑，不要以开玩笑的方式来引用圣经，因为你如果这么做，你会给他们嘲笑圣经的机会，你会一直讲到哑口无言，那没有什么好处。你要非常认真地讲述，然后你要非常虔诚地讲述，先对神讲述，然后再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听。当你圣诞节在家的时候，除非先来到神的面前，否则不要让人看见你。清晨起来与神摔跤，若你的亲属还没有信主，就为他们向神祈求，然后你会发现为神而与他们较劲是容易的。你若是可以的话，一个一个的去找他们，给他们讲故事。不要害怕，只要思想你可能会带来的益处。记住，救人的灵魂免于死亡的人，已经遮盖了很多的罪，他要得着星星的冠冕，直到永永远远。让神，让救主来带领你的家庭，带领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来寻求，找到主耶稣基督。那么有一天，当你们在天堂相见的时候，想到你在那里，你的亲人们也在那里，而神使用你作为拯救的工具，那是多么喜乐和蒙福的事啊！要完全并且诚实地依靠圣灵，不要相信自己，但是不要害怕相信圣灵。圣灵能够赐给你话语，他可以把那些话语听的人心里，使你能够将恩典传给听的人。最后，我想经文有一个令人愉悦的转折，也暗示了另一种含义。亲爱的朋友们，很快，主很快就会对我们有些人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你们知道家在哪里？家在星空之上。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所在之地，神我们的救主掌权之处。头发花白的人已经埋葬了所有的亲人，他说，我必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他的主很快就会说，你已经在流泪谷当中耽搁太久了，回家吧，到你的亲属那里吧。哦，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当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这句话出现的时候，是蒙福的时刻。当我们回到在天堂的亲属那里，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到耶稣所坐的座位前，取下我们的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拥戴他做万有之主。在我们这么做了之后，我们下一步工作是什么呢？我会去告诉在天上蒙恩的诸位，主为我们所做的事和主是如何怜悯我们的。这样的故事会在天堂里讲述吗？那会是天使们的圣诞颂歌吗？是的，他是的，之前就已经在那里出版了。不害羞地再一次告诉你，因为耶稣之前就讲过了。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你们就是那羊。当你们被招聚起来的时候，你们不会讲你的牧人是如何寻找你，又是如何找到你的吗？你们不会坐在天堂的草坪上，讲述自己蒙救赎的故事吗？你不会和自己的弟兄姐妹说话，告诉他们神是多么的爱你，把你带到这里的吗？也许你说，这是一个很简短的故事。如果你现在就记下来的话，那它是简短的。一小本书就可以写下了你整个生平传记。但是到了天堂，你的记忆会被扩展，你的激情会被进化，你的认知非常清晰明了。你会发现，在世上不过是一个小册子，但是在天上却是一本巨著。在那里，你会讲述一个关于神的持续性、约束性、限制的恩典的漫长的故事。我想，当你停下来，让另一个人讲他的故事，然后又是另外一个人，接着再让别人讲，最后是你。当你在天堂一千年了之后，你会爆发喊着说：圣徒们，我还有要说的。然后他们再一次讲他们的故事，你还会再一次打断他们说：亲爱的，我想起了神施恩的另一个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给他们唱歌的主题，发现会找到天上的14行诗的素材。他很快会说：回家去，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等一下，等他空闲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召聚到来生的国度，回到蒙福的家园。在那里，你拥有无尽的福分。愿神为他的名赐福你们。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所分享的圣诞节的信息，回家去。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从神而来的丰盛恩典，并且将自己美好的经历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们，使他们也得着福音的好处。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